王老先生有快递，
我们已经换新歌了。
啊，这小编编的啦，小编编的啦。
但我知道你是不太会唱，
对啊，
我特别为你改一首主题曲。
蘑菇蘑菇躲在市场的角落，蘑菇蘑菇让我把你带回家，蘑菇蘑菇放进我的牛奶锅，蘑菇蘑菇做成一碗汤。哎，还好还好，这个比较好唱，这个比较好唱。刚才那个乡村风有点难呢。
我们在谈完了这个刚才上一集讲的啊，
对，
做什么事情不要去 all in， 你要按部就班。
对，
按部就班。好，那你想要买进台玻，你想要买进什么样的股票，你有多少的预算，那你应该就是应该要设定一个价位。好，设定一个价位，然后价位有到就买，价位不到怎么办？
就等
等啊，等不到怎么办？
就
换嘛，换股票嘛。
没错，
我们在市场上听过最多人操作股票会失败，就是他
急，
就急，就是一定要他，你知道，一定要买着他。哎，很多的爱情故事就是这样，
非他不可。
很多爱情故事会变成最后分崩离析，就是这样。
对，恐怖情人，
恐怖情人，你会恐怖情人，你非他不可。
对啊，
你硬要。尤其很多人为什么刚才讲到可以，他接受他男朋友一而再再而三的劈腿偷吃，就是因为他
非他不可啊，
就非他男朋友不可啊。
对啊，
对嘛，但是。其实有时候这个女生或这个男生被劈腿的人啊，被劈腿的人，你有时候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社计活动，你会认识很多人，你就会发现，哎呦，原来我隔壁小编蛮帅的，
世界这么大，
对吗？
对，
原来不只有，不讲错了，应该原来我不只有小编，你可也可以考虑，对，这个
没错没错，
这个兄弟洞，哎，好，可以考虑，好，所以哦，这个回过头来了哈。我们讲、欸、其实我讲这个跟我是要衔接到今天节目的，因为今天节目要讲电网只有华城可以买吗？
对啊，
如果你就是喜欢重电，喜欢电网，你满脑子你眼里只有华城，哇、啊、那你现在就你现在锁定主意就是华城好像到今天最后一天处置交易嘛，
对，下礼拜一，
所以你现在满脑子就想着下礼拜一要去买华城吗？
对，
如果你的眼界里面重电这个族群、绿电网这个族群、绿电这个族群，你心里就只有华城，
哇，怎么办？
也非他不可啊！
怎么办？
就一定要买啊！
就一定要买。
那你说忽略到华城现在的股价是不是符合它的价值？
没错。
如果已经不符合了，但是你心里就只有它啊，你还硬要买，那最后赔钱就只能怪自己。那有时候就会，所以今天我们要请 Vic 来帮我们呢拓展一下我们的眼界，就是来告诉我们说啊，到底这个电网的这个领域啊，还真的只有华城可以买吗？
智慧电网嘛，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提到，就是除了这个重电族群，包含那个电线电缆，有没有重电加电线电缆？其实有非常多的股票。那重电呢？重电四君子有没有？譬如说华城四电，然后还有亚力。跟中心电，那近期都涨得非常多了，尤其啊，常听到人家都在问华城到底还可不可以买，
哎，
对不对？
哎，
好奇怪哦，华城从过去的三四十块涨到五十块的时候，
去年已经飙一波了，
大家不敢追了，
今年再飙吓死人。
然后五十块到八十块的时候已经不可思议，然后八十破百的时候没有人要看它，觉得太贵了。然后现在到八百的时候，大家说可不可以买？
华城八百真的很扯。
对，大家说可不可以买？
只有后面多一个零呢、欸？
对啊，怎么会这样呢、嗯？
怎么会这样？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难的课题啊，因为常常会听人家讲说可不可以买，然后人家都说阿力 K 寡 boy， 对不对？
我觉得你讲的很棒。00940是不是前两个礼拜超热？
对啊，
你知道我们私讯或是网友在下面，你知道或者是我自己亲戚，你知道我们收到多少00940可不可以买？就这样一句话、欸，
对，
就大同小异的一句话，到底是能不能买？怎么会是来你对自己没有一个主见吗？00940到底能不能买？
是
你应该要了解，我想讲投资，你要了解你的产品嘛，你要了解你要投资什么嘛，能不能买是要透过你的事，不是啊？我今天说可以买你就买，我今天叫你去跳海，你要不要跳海？不行嘛，不会嘛，对不对？能不能买？他其实哦，问能不能买的人哦，我跟你讲啊，问能不能买的人哦，他心里就已经答案了啦。
他想买嘛，他想买嘛，他只是想找什么时候？
他只是不是找什么，他也不是找什么，他只是想要得到你一个认可，说
对对对，
如果我说会涨可以买，他就要去买了。
对，
他只想知道到底会不会涨。
嗯，没错，
那我认为他会涨，我需要有一个人来帮我来印证，
对，
来当我背书靠山。嗯，那这个这样的观念其实是不对的啦。
是，其实我们在买的时候啊，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先去了解这个题材，
是，
然后了解题材，有这个题材以后，看看这个产业，然后看这产业里面呢，我们再去看有谁长得比较漂亮。然后重点是这个哦，你题材啊，嗯哼，外貌啊都很漂亮的情况下，可是唯一不漂亮的就是可能就是股价。怎么说呢？如果说当初这个题材你很早就发现了。哦，重电为什么会红？因为电那个台电嘛，补助了他预算5640亿，要去布整个电网，对不对？然后这个什么时候发生的？2022年10月，
很远了，
很远了。
当时还在股灾嘞。
如果当初有这样的政策，你再去找这样的股票，对不对？那获利空间是不是相对大？
虽然我们现在讲这个是有点马后炮了，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当做教学嘛，提供给大家未来做一个观察，因为 Vic 也会持续帮我们介绍产业嘛。
对，
意思就是2022年那年是股灾，跌很重，
刚好跌到
十月，跌很重。好，那如果你就发现了这一个电网这件事情，你刚才说5000多亿，
对，
还是6000多亿，
5600亿，
5600亿，那你其实，在股灾跌下来，刚好股价是下跌的啊，
对，
是不是就不用去追嘛？你反正有很多时间可以照刚刚讲的，你就设定某一档股票多少钱以下，你就收。
是
有跌就收，那其实是一个很好布局，然后过几年之后它就发酵。
对，
产业的布局应该要走这个方向，跟技术面是不太一样。
对，
技术面是尽量不要等，就是说你应该是观察它整理到一个差不多的时候，准备要开始抬头的时候，技术面要再做切入。
时间到了，
那产业就不一定了。产业就是你在买的时候是人气我取，
对，
有点像巴菲特巴爷爷，好，人气我取，人家觉得很烂，
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没穿裤子？
我就很 respect 巴爷爷的投资的哲学。说真的，我们说我跟他不同派，但是我们很 respect。你看，我尊重各个市场、各个学派嘛。
对，
巴菲特巴爷爷，你还记不记得他有一次有好几年前，他突然宣布，哦，他公布出来的这个资讯，他突然说他开始投资日本的五大商社，那是很多年前一件事情哦。
没错，
那时候日股根本没涨，
大概两三年前，
好几年前了，
两三年前
根本没有人。人家想说，你为什么要投资这日本的商社？
因为有价值啊。对不对？
然后你看几年过后喷翻，
喷翻了。
那巴爷的眼光是不是够独到？巴爷也不是每一档都押对啦。
对，近期还传说，传说还没证实，不过这传说几率应该也不高啦。他又买回这个
愚人节的，
对啊，那么然后一直传，一直传，然后就
告诉你啦，
有人出来，
我看到这个新闻第一件事，依旧有人发在群组。
对，
我告诉你大家哈，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都没有那个明辨是非的能力，这不是很基本吗？那个会传就是有一张图，
对，
上面是彭博的官网，好，然后上面显出就是说传这个台积那个巴菲特可能买进，传去买进台积电，
而且买更多。
我在这个市场上哦太久了，所以我面对到这种真真假假消息的时候，我自认为我会非常去做到查证这件事情。
是
我当下看到这张图，
马上
我就直接去彭博的，不用 Google 看新闻，新闻台湾的媒体也有人照抄这个假消息，
对，
看 Google 新闻是没用的，因为台湾的媒体也是跟风嘛，像今天早上不就传出来什么那个新北市可能放假，所以是假消息啊。所以你查新闻没有？你直接到彭博的官网嘛。啊，
要看得懂英文。
我直接爬去彭博的官网，我找半天就没有这一则新闻嘛。显然这个新闻就被
假的。
我那个我真的是这样讲，我不信我改天我把那个截图，我就在那个群组上面哦，就朋友的群组，我就上面群组就贴哦，我在彭博的官网没有找到这个新闻。这一张图片很有可能是 P 图的合成的，
是，
我就这样讲了。对，当时就是那一天晚上的时候，所以你看我那一天晚上有写到说台股夜盘大涨，完全不提这个台积电的事情，因为那就假的吧。嗯，我觉得在未来的 AI 时代哦，
哇，
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具备这种验证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sense， 你知道吗？就以后人都可以假装，
以后也没办法分辨了。像今天早上有些影片，他们还说这是 AI 的吗？
对，
地震的影片，
对，
这是 AI 的吗？
是吗？
对啊，分辨不出来。
以后人家以前现在大诈骗集团哦，都是倒扣我们网站上的照片嘛。以后他干嘛倒扣？
生成的，
他把100张老王的照片，100张 Vic 的照片哦，
学习
给 AI 学习，他可以随时随地产出一张从来你没看过的照片，因为人家现在看到假的，就说啊，老王你跟九妹的合照，这个是诈骗，诈骗集团在用的。
对，
以后就是他就真的模拟出来，我可以随时跟谁，甚至跟总统。所以 AI 是未来是真的很进入到 AI 的时代，
你还可以讲话，
对，还可以讲话 ，AI 还可以讲话，所以进入到 AI 的时代哦，你怎么分辨？你要验证的功能，你自己啦，本身就要去辨明真假的这个功能，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哎，因为你如果你缺乏明辨是非的功能，你很容易被诈骗集团骗走，
对，
是非常容易的哦，嗯，他甚至还会有影片哦。可能诈骗集团会用 AI 学习一段影片
，Sora，
然后影片，然后对，然后影片告诉你，你好，我是老王，嗯，我不是诈骗，我这段影片我亲自告诉你，我不是诈骗，就这样哎、欸，那很恐怖哎、欸，
很恐怖。那我们再拉回来，
所以没有，所以说了解产业或验证很重要。
是
我们今天就来验证嘛，整个电网只有华晨可以买吗？我先问啦，我先问啦，是直接给我们一个答案了好不好？华电网里面华晨可不可以买？还可不可以买？
华城，
当然你不能讲太直接嘛，好吧？你就大概，
我就大概讲一下华城的空间啊，用这个非常乐观的2025年哈，嗯哼，获利
已经估到2025了，
已经估到2025。有些报告哈，有些报告大家在市场看到的报告，都是用 EPS 去估嘛，
是。
然后他用2025哦，不是2024哦，嗯哼，用2025的 EPS 去乘以可能25-30倍哦，甚至到40倍哦，嗯，比如说2025假设赚25块，
对。
那看到多少？比如说1000，比如说1000呐、啊，那就40倍的 EPS 哦。哎，这个几倍都是自己喊的。
对。
那实际上呢，如果说我用2025很乐观的方式去回推它的估值的话，折现回来，其实空间真的不是非常大，而且这还要动态去确认哦，它的毛利率是不是真的有上升？所以这时候要看看手表。时间差不多了，
好，那有人说了哈，那如果它是有华城的，而且成本很低的，
是，
那什么时候可以卖？我们当然不能讲太直接，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卖嘛？那你就觉得，
我觉得
卖的观察点，
卖的观察点
是这样产业来看喽、哦、
主要这一波涨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是华城跟市电，嗯哼。那华城跟市电它还有另外一个利多，除了台电的以外，
是、
哦、台电是5000多以外、嗯、还有美国、嗯哦、美国在补助这个环保法案的时候，
是
它需要非常多的变压器。
变压器，
这个变压器呢，大家知道变压器是什么吗？就是把电压改变嘛，对不对？可它这变压器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哦，它是那种很大型然后很高压、哦、很高压的变压器，我给大家看一下。OK， 这个大家有没有看到前面有一个人、哦？
它不是你想象中那种手机的变压器，
不是哦，
它是这种变压器，
它是这种变压器。你会看到那边有一个人哦，这边有一个人哦，
啊、哦，有，在最下面有个人，
有有人很小、啊對對對，有没有？这个是一个345K 伏的变压器，嗯哼，哦，那美国它需要的就是这些变压器，
是，
还有甚至到这种500伏以上的变压器，
500K 伏的
哦，那这种变压器非常贵哦，跟我们那种手机变压器差很多。欸、这种变压器你知道一台要多少钱吗？
一台多少钱？
哦，这个你就算拿那个扇子加阀，我也没办法带过来。这一台哦，便宜的要上千万，嗯，
便宜的
哦上千，嗯哼，贵的呢好几亿，嗯，贵的好几亿。我有去淘宝那个阿里巴巴查过，大陆是比较便宜一点，大陆是比较便宜一点，345K 伏的、
哦，你要掏这台。
哦，对，掏这一台，你不是都说要带来吗？
你要把这台掏进来，
对，淘宝嘛，
你夸贵哦，特别 K 的
阿里巴巴比较便宜，哎、嗯，然后可是呢，因为中美贸易战嘛，所以他就不去买中国大陆的，嗯，那他找来找去，全球他有80% 需要外购，嗯哼，他们自己本土的产
能，美国的这个未来的绿电，然后需要变电，
对，变压器，就干这么大台的变压器，这种是高压变压器，然后他在国外找来找去呢，那就是。譬如说韩国、嗯、哼或是日本、嗯、哼或是台湾、嗯、所以台湾的变压器厂商就得到这个红利了、
哦、那
未来呢
华城
预估呢每年 就有将近40亿美金的采购，
40亿采购的美金，
对对对，所以呢华城跟市电、嗯、这些
就是因为这个还是有背后这个利多，
背后有这个利多，
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我很久以前就有成本相对低的，
对，
其实华城是还可以继续爆下去的，就是它后面是有
它
还有利多，它不是已经利多没了出尽了。
对，这个东西持续呢会到什么时候、
哦？有没有？刚才他在讲，有没有认真听？
最少持续到2027年之后哦哦，到2027之后其实还有，不过可能就在毛利上面啊，还有在这个订单金额上面可能就会比较少。
对，
所以刚才你问的问题
是，
如果你成本很低的话，
是
哦，我觉得还有。一段路，
你也说不用，而且也不用持有到2027，因为太远了嘛。但至少 现在才2024嘛，
因为股票是这样子哦，
是
它获利是越来越高的。比如说它去年大概比较，假设华晨好，因为华晨的出口是最大的，它的出口占台湾这个变压器出口大概70%了，所以未来也预估啦，它的出口占它营收啊，从现在的20-30%，会到40-50%，所以华晨是直接受惠。然后这个未来呢，它出口之后呢，到了2027之后，它还是会遇到一些压力，
压力。
可是这中间哦，它有获利，这获利你用这个，他自己财报上面哦，年报上面也有写，预估啊哈，未来十年啊，大概10%-20%的成长，也就是我们去换算的话，假设今年赚17块，明年赚25块，你在这中间其实你有不断的获利可以拿回来，
你是这样去估的嘛？
对，那以这样估的话，先不看股价高不高，股票有这个价值。
哦，
那可是呢，
简单讲，你觉得它涨这个涨势并不是只炒题材，它是真的有它的基本面。
对，你拿它基本面跟未来赚的钱去估的话，是有这个价值。
不过讲到这里哈，刚才有观众有提到了，就是包括你在讲它获利率的成长，有很多人说，如果以现在的本益比，华晨现在的本益比去估，它未来的股价会高过于股王，成为股王。其实这个是有一个问题的哈，就是其实。法人啊，在买进这个所谓的华晨啊，或者是我们的投顾投信在分析这个股票啊，你所谓的本益比，现在的本益比啊，你应该是计算到它过去的成，就是去年可能是去年的获利，然后除上现在的股价，
对，
那你当会得到一个非常高的本益比。但事实上，现在的股价能够涨到这里啊，其实法人们已经把未来的本获利已经估进去了。
对，
你听懂这个概念吗？就他现在你看到本益比，如果你像去算，你用去年的获利哦，哇，那本益比超级高，
80倍，
那你就会觉得以80倍的本益比，如果明年后年可以赚那样的钱，哇，不得了，乘以80，
对，
那当然就当股王嘛。
是，
但事实上不是的。投信他们在买进，外资他们买进的时候，他们已经早就像刚才 Vic 讲了，已经有推估到2025了。
对，
所以其实你要算他现在真正大家会市场上看他的本益比哦。你应该是要去抓今年的，或者是甚至是明年的本益比，明年的获利 EPS 进来算，除以它的股价，才是会落得它现在真正应该它是法人认定它现在享有的本益比，这样才是对的。
那我给大家一个参考价，
好，
就是如果说用今年的哈，它的本益比，目前大概已经也来到了40多倍。那如果说用明年的话，那大概是30倍啊。那实际上呢，大家已经找不到还有什么数字可以算。所以呢，就开始把本益比的倍数乘高，
对，这合理、
哦、才有办法去符合它。但实际上呢，市场上还有一派是用折现去估算的。所谓的折现呢，就是把未来的获利换算回来现在的股价。
是，
也就是说，这个是要很长期的哦。哦，这很长期哦，你短线进去不能这样看的、哦。
对，
短线进去带有波动，你如果把它拉长10年、你要投10年、20年这种的，那你就可以看到，你可以。算整个股票值多少钱？
是，
对，那这个价值就是有值这个800块。
简单讲了哈，华晨它有价值，还能够再推动往上。
对，
这股价可能还有一些高点，
是，
但是就以短线上来说，它已经高点可能也有限了啦哈，就往上的空间可能也有限，它可能需要一段休息整理
啊，
然后再往上攻，所以就看起来好像就，如果你只有华晨可以买，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你买的位阶。
哎、也有人提到 PEG 的部分，PEG 就是这个本益成长比，如果把这个未来的成长也估进去的话，那就会去算 PEG 是不是能够小于一嘛，那上礼拜其实我们有提到，其实这两年啊，
是。
华晨的成长率是最高的，那我们就拿华晨来看的话，我这边有算，实际上是低于一的哦，实际上低于一的哦，所以如果说你是用 PEG 去算的人，那他还有空间，
简单讲啊，就是你持有的人就还是抱着，
对，
因为还有空间嘛，
但
对于你要先在现在才要去买进的人，你眼里应该就不能只有华晨，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像其他个股带给你那么多的报酬，
是
对，在短线上。或者在一个波段上面，
没错。
那我们刚才有聊到那个题材，那个变压器的题材，对吧？
是，
大家可能会搞混了。所以说，你讲华晨哈，华晨，我心中都一直觉得它是绿电呐，
哈，
怎么你现在是它是不是充电枪吗？充电站吗 ？EVALUE 吗
？EVALUE，
那你现在跟我讲变压器，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哦，
你可能要帮大家解释一下它的整个营收的占比哦，观众可能就会很清楚，
在它营收里面哦，大家知道他有做那个风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
就各式各样题材都有，风电嘛，
这部分属于工程类的，大家去看看它第四季的这个法说的部分，大概只占它 10%。
虾米
哦，所以实际
上大家讲绿电
对，
只占 10%，
对，
营收
对，
那电动枪，充电的咧，
充电箱的部分，我先讲它去年2023，它大概是营收大概是快2亿
哦，哎，不错啊，
不错，
充电2亿，哎，利，2亿还不错，
整年哦，你知道华城一个月的营收多少吗？
多少？
一个月营收就10到15亿了，
虾米，
所以它去年2023的营收大概是110多亿，快120亿，
充电的营收
充电只占2亿 ，OK，那到了明年呢，有机会2025年在 E value 的部分有机会，营运的部分是有机会赚钱，
当然它就是未来电动车这个是潮流嘛。但是你的意思是对照它其他的部分，
对，
占比很小。哎，那占比最多是什么？
占比最多还是变压器，
就是变压器。
从现在的变压器可能是60%、61%，到之后像美国需求这么高，你知道这个需求哦，到现在是从过去10个月的交期，一直到1年半，
是
到2年。哎，你下订单，我2、3年后才可以交刚才这一台给你。
其实这样对投资人而言，估一档股票的未来是比较好估的
啊。对啊，
因为我现在就可以算到他在手的订单了嘛。
他未来的占比就将近要70%以上，就是变压器的部分。
所以这家公司，
所以如果要观察追踪这家公司，就是要看他变压器出的顺不顺。
好吗？注意到逻辑了吧？对不对？那所以其实华城就跟你刚才提到那例都是非常相关的，因为它很大营收占比就在这边。
是，
反正你说充电站我少盖一点，
对，
遇到什么阻碍，或者是我说绿能呢，稍微比较停滞一点，或者绿能的题材没有再涨了，
是
你也不用太担心华城，
对，
因为它有很大的 focus 在电网，在这个变压器上面，
没错，
并不是说绿能挂了。那华城就不会涨了，
比例那么低
啊，比例其实不高的哈，所以你要分开看。
所以大家也会问啊，像四电，四电不是也做变压器的？
是。
那为什么四电的涨幅没有像华城这么犀利？
有啦，最近有啦。所以整个来换的话，当然没有。
因为四电在整个出口的部分是没有华城这么多。虽然四电的营业额比较高哦，大家感觉好像以为华城，通常这种华城资本比较小嘛，
是。
然后营业额其实也没那么高，四电一个月可以到20几亿，
一个月就20几亿，
一个月就20几亿。那这种情况下，它毛利率也比较低，出口的占比也比较低。
所以你说华城的毛利率应该比较高，
华城的
出口占比高，
出口占比高
是
毛利率高，
对，
30多%，
对，
好，然后它的就是这个产品啊，竞争力
也比较高，
利多就是比较纯。
哦，所以相对股价就比较高，评价比较高，
成长率也比较高。
我们常常讲了哈，同一个族群里面股价有高低哈，那个背后都有一定它的属于它价值面的故事，
是
那个就是那个价值面会驱动它股价为什么会有高有低嘛？
对，
好，对不对？和硕为什么在这个所谓的代工伺服器代工里面，它的股价这个敬陪末座？因为毛利率就不行嘛，毛利就非常差的差嘛，
左下角那个位置，
而且正左下角嘛，所以它相对的评价就不高嘛。市场上在给予一档股票本益比的时候，除了同族群的本益比之外，除了 EPS 的本益比之外，他们也会参考到你这个毛利率啊。你毛利率真的很低的，你本益比自动比较低嘛，本益比倍数就会给的比较低。这就为什么可以解释 IC 设计的相关新资材族群哦，本益比为什么给的老高？
对，
公司赚的钱其实没有很多其他 IC 设计多，哎，
对
啊，可是他因为这个，他在这个新资材族群哦，他本益比超高，股价都超高，没有破千的不叫新资材，知不知道？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他们就认为这个族群哦毛利很高嘛，
毛利，
所以你百分百就应该享有比较高的本益比的倍数的评价，
因为这种毛利高的哈，今天他的这个公司营运的费用是差不多的，
是，
可是，一旦获利的时候，
哦哟，吓死了，
哇，吓死了！那毛利那个 EPS 马上冲起来。
有些公司哦，做很杂，什么都做，毛利率有够低，
对，有够低，
之后你根本不用期待它会本益比会多高，知道吗？
没错。
好啦，那华城哦，你算是帮大家一个做一个很完整的这家公司的产业的研究，
是
它营收的占比，以及它未来你要观察的一个利多在哪个地方，利基点。
对对对。
那我们还是要回到今天主题嘛？那我们现在讲华城而已嘛？
是。
有没有其他公司嘛？你说四电也涨了一大段了哈。
对啊，
有没有其他相关的？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变压器的题材，或者电网的题材哦，我们可以多多注意一下的。
整个电网哈，我们刚才提到，除了这个产生电的部分
是，
然后还有变压器嘛，要做变压、升压或是降压或配电嘛，然后再来就传输，对不对？传输是不是电线电缆？那我们上礼拜把电线电缆稍微介绍了嘛，可是电线缆 电线电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里面的毛利率都相对的低。那斗哥有提到一个，有时候我们会看一些殖利率、嗯、那在这里面呢、欸、我上礼拜就是有其中一档股票我仔细去看它的毛利率相对高、欸、它毛利率一般是十几到二十几%，可是这一档呢就是3622的洋华，它毛利率有 36.5%。
虾米，这个真的要在虾米
虾米，
你说3622的洋华，
洋华
来、啊、我来问，而且我来问听众观众、啊、你以前在你接触3622洋华挂牌很久了、
啊、很久老牌啊，
你大概在股票十几年市场你都听过这个牌子，
是啊
3622洋华，你们有没有听过，有听过打个加一好不好，有听过洋华，然后你跟我一样惊讶的打个加一，因为你现在是在跟我讲变压器，
不是电线
电缆的题材，
对，
然后你现在跟我讲3622洋华，
是
麻烦打个加一好不好，有听过了我这新一代的齁，新一代年轻人应该不会注意这档股票，
对，
因为它沉寂很久了，
对啊，
但是在那一年哦 TPK 当股王 TPK 刚挂牌的时候，哇塞这个洋华不得了啊，那时候还有盛华咧，好有没有，大家记不记得老观众、啊、你这样我一讲、哦、你就知道董哥的古林多远了、嗯、盛华嘛 TPK 嘛洋华嘛，
是
对不对、啊、很多人加一啦，也有零的，零的就代表你很年轻。洋华这一家公司哦，以前在我的印象啊，我刚才讲那些公司 TPK 啦，然后那个盛华他就做触控的啊，
对，
就叫做电子股啊，嗯，很纯正的电子股，就触控的，
触控的。
那你现在是，我现在是在跟你讲传产、欸、我现在在跟你讲电网。
我一开始也很惊讶，因为我看到它，哎、欸，这个怎么会属于这个族群？
你确定是那三点水的洋华吗？
大家去看它的法说，
是
只有三个投影片。
洋华的法说三个投影片，
我印象中了，只有三个投影片。
哎、欸欸，有人留言喽，
这个。投影片呢里面什么都没讲，就是讲什么获利啦，然后什么
基本资料、嗯、
然后后来呢再去查就发现说，哇，过去啊他可能有八成是在做这个触控面板，对不对？
对啊对啊，我在讲了，
而且这触控面板还要、啊、可能还要做到很利基的，譬如说什么医疗 啊,、嗯、啊或是工业啊或什么之类的、嗯、然后后来呢在2018-19的时候，哎、嗯、就是有这种电网的需求，
是
就他可以才就是接到了这些台电的订单、嗯嗯、那我们上礼拜有提到那个有非常多的公司有接到这个电缆，对不对、嗯、大家都全部都接到嘛，
是是，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什么
雨露均沾
、啊、甚至还有一些什么大东嘛，
对，
然后或是什么合龙合机啊这些都接到、嗯、大东没上市的也接到，结果发现这些公司有出货给这些公司，
你说洋华也在出货给这些
公司，洋华出货，而且里面啊我们上礼拜有提到一个叫合机，对不对？
对，
洋华也有投资它，
所以洋华间接有关系，
对，他还投资他、嗯、那投资他还出货给他、嗯、那出什么呢？就是出这个电缆的接续盒。
什么是电缆的接续盒？
对，大家一定好奇什么是电缆，哎、欸，就这个哦，有看到吗？电缆啊，在电缆在接的时候会需要这个接续盒、嗯、哼哼，因为这接续盒这个技术层面很高啊，
对，
就它的毛利率可以到36%。那另外它还有出这个终端夹，哦，大家一看就知道，这
接续盒跟终端夹，
接续盒跟终端夹，
对
，OK， 哦，然后
都用在电缆上面，
对，都用在电缆上面。所以呢，我觉得它也是，而且它有接到台电的订单嘛，刚、嗯、才好像有人也
写，有人有，对
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
隐藏版
的
传产
智慧电网受惠，
哎，这个哈，真的跟我们一些老股友以前的观念，
对啊，我也觉得，
在你要告诉他营收占比啊，你不能，哎，他如果做这个营收占比3%，对不对？啊，
他这个营收占比啊，已经来到80%了，
有个是虾米？
对，
一家触控厂商，
对，
这几年的变换。已经变成这个出货到80%了，
这个出货到80%了，不得了，触控只剩20%，
所以你现在看它在涨哦，其实它过去也没有很弱啦，有点蛮强势的，
对，也没很弱，
其实它就是跟着电网在涨，
对，
只是它没有长得像华晨这么猛，对吧？可是你可以，你就很明显可以发现它的基期就慢慢垫高。那时候我的疑问就是说，那为什么洋华就触控就是这样啊？触控也没什么大力多啊。你看 GISKY， 你看 TPK， 那为什么洋华可以慢慢垫上来？嗯，原来它背后又藏了一个电网的利多。
对，然后再来呢， 他去年赚了 3.75、嗯、不过我们仔细去看这 3.75 其实有业外、嗯哼哦、然后所以他配了2块钱、嗯、哼那以今天收盘价大概64块左右、嗯哦、殖利率也不错、哦、也还可以了 3% 多、嗯、
我们买这个股票应该不会去看殖利率、啊、
OK 然后这个呢我刚才提到业外嘛，所以有些人会很有兴趣是这个业外、
嗯、什么业外啊对啊
我刚才提到他投资合基嘛对不对、嗯、哼合基他是算是持股蛮多的哦、嗯、除了董事长以外、嗯哼哦、其他董事都没有那么多、嗯哼哦、3% 多我印象中、嗯、那除了这以外他很喜欢买金融股
好、哦、你说杨华有投资金融股、
哦、对杨华投资了很多的金融股、嗯、哼那这些金融股呢大家也知道去年获利很多都不错
对对对对
所以
疫情过后获利不错
去年他就已经有很多业外
是
今年呢预计也会有蛮多业外收入
所以他是一个他就内外兼美咯
对对对对，
本业有赚钱
然后投资也赚钱哦哦，所以这
所以如果是你说如果除了华晨之外好像还有洋华
对、
哦、也是一个就产业面基本面、哦、嗯，我再提醒一次哦大家都知道 Vic 的作风我们这个节目作风不是叫你明天马上去买洋华咧
对啊
我们不干这种事我们不干这种讲一讲明天出货这种事、欸嗯、我们讲的都是产业面讲了很多档个股那就属于你长线你可以继续观察
有点像在挖宝啦
挖宝挖宝、啊、所以你应该去做一个产业面的一个分析、哦、不是说啊你明天赶快去买、哦、那个短你如果从产业面的角度啊短线就急着要买进要赚钱你一定赔对吗很容易追高杀低那刚才上面有人提到了我们要多分析几档了那才不会让大家疯狂的去跑洋买去买洋华嘛一样我们按照我们节目惯例、啊、多分析几档有人要问中心店哦、嗯、上礼拜的节目你去看上礼拜就讲了很多了
对
今天你四店可不可以多讲一点因为四店的话跟洋华今天四店也是很强劲哦
是
如果你说啊四店跟华城嘛如果你说华城哦涨那么高嗯、欸、那四店虽然涨很多了啊有没有要不要比个价
OK
要不要追上
我也有去估一下
好帮四店多分析一下、
哦、那四店呢它未来哦它有产能有扩张今年扩张比较少一点
是
大概是 15% 左右、嗯、而到了明年又可以扩张开出大概 30% 的产能、嗯、代表这间公司有成长的动能
想问四店的认真听、哦、
代表这间公司有成长的动能
是、
哦、但是呢我去因为它股本比较大一点
是
然后我去估它的获利跟它的估值之后呢我觉得啦、嗯哦、我觉得、哦、空间上面
更有限吗
我们都会去算这个叫做风险报酬比
对
通常啊、哦、通常因为我们不是技术分析的话通常空间要够大、嗯、哼因为我们不小心都被打折嘛
对对对
对, 对比如说你估1000块搞不好到800-900就有人 想跑了
是
对不对所以呢通常空间要够大那我只能说我去估的时候我觉得空间不大
你觉得四店涨的没有华城多
它的四店对
对、啊、四店没有华城多
对
但它的空间又比华城还现在如果现在要正去抢进还又来得小一点
主要是因为、哦、它未来到了2025到2027以后它2025不好意思2025之后啊它的出货国外出货的占比只能占到它大约 5%
就出货到国外只有 5%
就占它营收
5%
对那所以这部分呢因为国外的毛利率比较高、哦、然后近期的毛利率比较高然后订单也看比较远、嗯嗯、虽然说对它来讲是成长哦大幅成长
还是成长
不过呢占比太少
你有成长吗、啊、股价也给你反应了啊是不是这样
对而且这个族群、哦、如果再深细讲之后、嗯、我们必须要去看它的库存
哦，就这个族群要看库存
对实际上就是其实还很多可以讲就是很细很细比如说库存的部分然后我们看到华城
是、
哦、华城库存比如说我看一下华城库存 OK 这是营收
对找得到库存吗
有找得到有
我们等 Vic 找一下资料很齐全啊哈对有人说四电啊四零电机哈那产品是无龙式的开关接触器现在也有电动车相关的开关
那 OK 那我们要去看库存因为为什么呢他们既然有这个就是合约负债嘛
是
那他就要库存他库存呢要增加然后营收呢也要增加对不对代表说这个产业非常的往前走可是它库存有多少比如说我们去看四电第四季大概是50-60亿可是大家注意哦它的营收一个月就可以多10-20亿对不对然后这时候呢它的产品主要的来源来料就是矽钢片铜线还有绝缘油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也可以去看铜价是不是近期也是涨
对
对不对那所以未来呢短期的部分呢 当然短期的部分是利多嘛，因为低价库存嘛，
它的库存占五六十亿，
它五六十亿，
然后每个月
大概十五到二十亿，
那显然库存水位还蛮多的嘛，
还可以
准备出来，
有准备啊，哦，但是长期长线的部分我们就要去注意，因为现在大家的股价已经反映到好几年后了嘛，嗯，所以我们就要注意更久之后的事情。
这个其实简单讲了，我们常在讲你的原物料涨价，
对，
对于你的产品，对于你家公司一定是好处嘛，因为你原物料一涨呢，这个厂商马上就有低价库存的利益嘛，
对，
库存马上就低价，因为我低价补进来的嘛，
对，
啊，我这样毛利就会瞬间毛利就变大嘛，
是，
再来就我产品会调涨嘛，
是，
好，但是这是第一个阶段哦，这是第一个阶段，
这第一个阶段，
故事没有完，你知道吗？
还没完，
这第一个阶段嘛，好，那后面来了，后面阶段就是好，那你涨完了，对不对？
是。
啊，你接下来库存用完，你是不是要补新的库存？
没错啊，贵了，
开始贵了。
对，
贵了呢，啊，你又要再跟厂商再二度调涨，再三度调涨哦。
嗯，
啊，厂商也不是吃素的嘛。
没错，
厂商啊，你涨过一次了，
有没有再演一次吗？
要再演第二次。好啊，我今天如果需求很大，
是，
我就当然再涨嘛，就给你涨没关系。
没错，
那我今天如果替代者。
嗯，
我就不接到下你的单嘛，我就下别人嘛。再来，我们现在在估，就像你说，我们现在在看这个本益比的情况，
对，
看获利情况，都是以现在的毛利率哦，
对，
去估未来的，没有人猜得到明后年的毛利率吧？都是一个大概的基准在上下变动吧？
对啊，去年2023年、嗯，我觉得很多人就猜不准，
对
他们的获利了，
是，
更不用讲三年后了。
对，那如果原物料有太大的波动，
是
原物料的波动在前期已经是好事，对于产品来说，对于这家公司来说，因为营收也会增加，毛利也会拉大，获利也会增加。可是到了很后，到了很后面的时候，如果你的原物料真的涨得太夸张，对吗？
对，
那你的营收没有，你的厂商客户呢不接受你，不接受你过度涨价，
通常越上游
是
越能够转价，
然后越上游
是到了下面的产品之后。到像这种终端产品之后，就比较难转嫁，
因为
它有一个上限，
因为是终端就是下游，它必须累积更多的涨价，因为每个都涨嘛，从上面涨到你是最后一棒了，
对，
你剩多少给消费者？
是，
懂对吧？
原料第一桶，对不对？他说我原料涨价了，这不得不涨。
鸡排三块，你吃得下去吗？你吃不下去嘛？所以我如果是最终端的厂商啊，我鸡排三块我怎么卖呢？我是不是整自行吸收？那我可能就卖250
啊。
我前面已经被涨五十，前面被涨五十，被涨五十，我到现在没办法卖300啊。
嗯，
所以每前面的人都给我赚那个趴数，我后面我赚不了那个趴数啊，因为我300块没人要跟我买啊。所以你们常常听过很多那个自助餐店
哦，
自助餐店阿姨都在抱怨，
对，
哎，真的有涨，我们是自行吸收，
不能再涨
啊。什么那个便当哦，啊，陶哥，你那那个以前菜都给我装满满哦，那个橡皮筋绑起来会爆炸，
是，
哎，现在怎么哈都看不到你的菜。因为他要保存那个价格嘛，
是
他不能价格不能涨，因为消费者没办法接受嘛，所以到了后期反而就很注意啊。当然，如果他订单他的客户可以接受他涨价啊，没问题。
对，
所以能不能接受涨价，关键取决在哪，知道吗 ？Vic， 是不是必需品？
我刚才提到一个关键点，就是2027之前，都还是 OK 的
哦，
对不对？
哦，
那27之后呢，在国外的需求，哎，大家也不是吃素的，是不是？他们。国内本身的需求就会自己来满足一部分，
是，
对不对？那相对的这个国外的进口量就会没办法一直成长那么大，对。
所以我们如果要未来把原物料这个东西参考进去，
是，
其实大家就是从财报来边，从它的毛利率来说，
没错，
如果你发现它的毛利率在往上，那代表其实原物料的上涨它就是有反映在成本上面的，或者是反映它以前低价的库存，所以这是 OK 的。
是，
当然发现看到毛利率开始往下的时候，这时候即便是营收还在稳定的成长，但是因为毛利率往下掉，代表你的获利的成长率就会跟着往下。
是，
那反而注意，我认为就是从基本面、从产业面一个卖点的机会，好，对吧？如果你毛利率开始往下掉了嘛，
对，
毛利率往下掉的结果会产生什么事啊？就代表现在法人给他估的获利啊。是不准的，
对啊，
对吧？如果你毛利开始往下掉吧，
他们估的时候，
嗯，
还把毛利率提升，
还要提升，
近期提升是合理的，
合理合理，
对对对，
因为产业在往上嘛，
对对
对嘛，大家的需求嘛，所以这样大家懂了嘛？哈，所以你看哈，我们从产业面来研究股票啊，就跟技术面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技术面怎么会管你什么毛利掉不掉？技术面看你破线就要走了啊。技术面下礼拜一华城解禁之后，碰到前高压力过不去或突破失败。就准备跟他说撒又娜娜了嘛，短线嘛，
时间差不多了
嘛，啊，有本事华城下礼拜一就冲上去突破前高压力， 就送你四个字嘛，晴空万里嘛，万里无云嘛，
没错，
就再喷一段嘛。
对对对，
事实上很多处置交易股哦，处置完之后就摸前面的高点之后就下去了，所以下礼拜一就是很关键嘛，技术分析就这样讲嘛。
下礼拜还有一个、哦，叫那个叫什么清明变盘说哦，
我昨天的直播标题就是清明变盘。
哎，你大家去看那个长荣哦，2021年，嗯哼，大概是6月20几号，嗯哼，哎，那时候是端午节回来。嗯哼，有没有？然后大家就说端午节变盘，变盘有没有？
是是是，
就没有变盘。他马上回来以后，就像你讲的，哦，破前高有没有？
对对对，
喷了就变盘了。
哦，喷完前高就下去了。
对对对对对，
可你是不是在暗示什么？
没有，我没有暗示什么。
所以，米可，你这样，
我只是说
乌鸦嘴
啊，
说长荣，所以
我说是长荣。
所以，当然这些讲都是技术面的变化嘛。
对，
以产业面来说，根本还不到应该要抛售的一个位置嘛。嗯。基本面产业面就不管股价涨跌嘛，你就技术面才会去 care 涨或跌嘛，嗯，好，大概是这样的哈。那所以那今天这部也是蛮丰富的哈，我们谈论的华晨，谈论的市电，谈论的阳华哈。那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尤其我们切入了公司的营收来探讨，哦，这个公司到底它未来还有没有基本面的利多？
对，
目前看起来这个产业还在蓬勃的发展当中，
是，
那你要关注的重点就在于毛利率的变化了，配多少钱倒是不是一个太重要的重点，股价也涨上来了，但是它毛利率的变化就代表它产品组合，或者代表它原物料的压力，或者原物料的利多有没有改变，我觉得你这样去评量的话应该对你的操作重电这个族群会非常帮助。但重电也不是只有华晨跟市电，
对，
因为我们上礼拜已经讲很多，你就点到我们上礼拜的节目去看，上礼拜我们谈到了中兴电、
中兴电
啊、亚力，嗯，对不对？
东元、
大同啊，这些你都可以去好好的去看哈。嗯，而广达有人提到广达了，广达就是前高压力现在卡住了，周 K 线的前高压力呀。上一档大型全职股在前高压力卡住谁，你知道吗？联发科就创了一个历史高点，来到了那个外资喊的1220之后呢，周 K 线就过不去了，就开始回档了。所以现在这个位置广达也面临到周 K 线了，所以你手上有广达，你希望广达能够让你真的大赚钱的，那你就要期待它把前高压力周 K 线完成一个突破才能晴空万里，万里无云了。那至于清明会不会变盘那个我们昨天节目讲的很详细了，邀请全国的观众回去把昨天的节目看过一次。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礼拜三带给你的节目，我们有前面这个
唱歌
感性心法的小编的时间，我们后面再补充这一满满的产业的大补贴。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不要吝啬按个赞，不要吝啬留言，最重要的是要订阅，找你的亲朋好友把影片分享给他，请他们来订阅。我相信每个礼拜三透过这样子，你在心法上面操作会进步，
是
你在产业面当中会提升。
对，
我们你看我们看这个节目，产业的节目人也越来越多，对吧？大家越来越能认同产业面来做一个未来长期持有或长期观察的一个方向，
挖宝提早布局，
挖宝提早布局嘛，没有不好吧？哈，
对，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来看一下下礼拜的大盘呢，是涨是跌？我们看观众的预期哦。那多数的观众认为下礼拜台股是涨的，那意思就是认同清明，看好清明年假要向上变盘了。
对对对。
那我们上礼拜大家的猜是猜对的了哈，所以大家有汉堡。你只要在我们今天的影片下面留言哦，你就可以有资格来抽摩斯的汉堡。我们抽50位啊，所以大家多多留言啊，不管留什么呢，都有机会来参加抽奖。有人说市电要喷出啦，我告诉你呢，站在我们做节目的立场，祝福你好不好？真的是股票大赚，当然是非常棒的了哈。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感谢所有观众的支持，我们下礼拜三再见。
耳朵黄老先生有快递呀呀呀哟，他在天边要笑。
最近我刚才突然想到什么不知道讲，又忘记了。
要讲
要记的东西太多了。感谢大家支持，感谢观众支持啊！我们清明年假
涨起来，
祝福大家啊，快快乐乐，拜拜
拜拜。
109金管投顾新字第017号，普惠投顾王义龙分析师老王与黎智健分析师 Bic 及普惠投顾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